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提出的标志性口号之一就是赢赢赢。这个态度亦都体现在他处理涉及政府的每一宗诉讼上面。譬如他为了落实他颁布的旅行禁令和推翻奥巴马医保，不单止对有关法令进行修改，而且保持愿意谈判的态度，以确保有关诉讼一旦上达到联邦最高法院，能够顺利地通过联邦宪法的审查。除此之外，川普还提名和他理念相近的保守派联邦法官戈萨奇接替已故的斯卡利亚作为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政府胜诉不单止有利于推动现任总统的议程，亦都将会对美国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是终身制，而且法庭具有解释宪法的权力。但是川普做出的上述努力，是否会增加政府在联邦最高法院的胜诉率呢？众所周知，联邦最高法院一旦作出判决，将会对全美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赢得诉讼对诉讼方极为重要。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李爱波斯坦等人对1932年到2015年期间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涉及行政当局的3778宗诉讼进行了研究，并且在今年年初公布了研究的结果。爱波斯坦教授介绍说，从罗斯福到奥巴马的历任政府赢得了所有诉讼的三分之二，但是自从里根总统以来，历任政府在联邦最高法院的胜诉率呈现出持续下滑的趋势。里根是 75%， 老布殊是 70%， 克林顿是 63%， 小布殊是 60%。 在研究覆盖的历任政府当中，奥巴马政府的胜诉率最低，仅是 50.5%。
What we found overall is that the conventional view is right. The president does, in fact, usually win. But we also
爱波斯坦教授说，他们发现总体上来讲，有关总统在联邦最高法院通常肯定会赢的普遍看法是对的。但他们也观察到，自从里根以来，总统的胜诉率出现了下滑的趋势。他们当中每一位都较比以前更差一点。奥巴马是自罗斯福以来，甚至有可能是自1800年代以来，在胜诉率的纪录方面最差的一位。一些专家认为，总统在联邦最高法院的胜诉率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就是在行政、国会和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当中，行政当局不断扩充联邦权力，势必引起联邦最高法院的警觉和反弹。这些在奥巴马任内尤为明显。华盛顿智库卡托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伊利亚夏皮罗指出，奥巴马在联邦最高法院的纪录之所以差，是因为他将联邦权力，特别是检察裁量权，视为无限的，而且不顾国会的反对，赋予自身制定立法议程的能力。
His legal team have had a very expansive, a very broad view of federal power that breaks with precedent.
夏皮罗说，奥巴马的法律团队打破了过去的先例，认为联邦政府拥有广泛的权力，这些体现在刑事起诉、环境法规以及税法等众多不同方面，而非单一特定的领域。正是因为司法部过于看重联邦的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导致联邦政府在奥巴马第二届任期之内，因为各种原因被个人、州甚至众议院起诉。据夏皮罗介绍，在2015年到2016年的庭审期，奥巴马政府赢得了13宗诉讼，输了14宗诉讼，其中10宗诉讼他们未得到任何大法官的投票赞同。每年有近10000宗案件经上诉到达联邦最高法院，但是法庭同意审理的并不超过100宗的案件。如果政府以某一个案件极为重要和紧迫为由提请联邦最高法院审理，法庭好有可能会赋予考虑，但是这些不足以成为赢得诉讼的理由。乔治亚州艾默利大学法学院教授乔立森纳什指出，如果要赢得诉讼，代表川普政府的律师团队就必须提出企得住脚的法律论据。
He's got to have his lawyers make legal arguments that are going to be convincing to the justices on the Supreme Court.
纳什说，川普必须令到他的律师在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令大法官信服的法律论据，这些可能需要他们讲明为什么政府一方胜诉对美国政府，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非常重要，但是这些论据必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 纳什又认为，由于川普啱啱走马上任，好难预料到佢嘅胜诉率会如何。不过，戈萨奇确认后嘅法庭格局将有利于川普政府，因为肯尼迪大法官虽然系摇摆票，但佢系由共和党总统里根任命嘅，仍然系被睇作系有保守派倾向嘅大法官。迄今为止，川普总统基本上是通过法律渠道来到解决争端。一些专家提出，在旅行禁令的问题上面，他并没有无视法官的暂停令，体现了他对独立的司法机构的尊重。但是这些并不排除他未来通过行政命令单方面达成他的议程的可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的报道。